见招拆招，陪老板玩心理战。你希望有这样一个老板，为人正直，做事公正，能力超群，更重要的是他是强词，能用个人魅力把大家吸附在身边，愉快地完成一项又一项任务。哪怕在大老板面前，他都会摆出一副一家之主的架势，替下属据理力争最优厚的待遇。跟着他，你不仅不吃亏，本事也大有长进。用一句肉麻的话来赞美，工作因他而精彩。好啦，该醒醒了吧，以上纯属职场好梦。让我们勇敢地面对现实，职场中不是没有好人，但是出现的几率总不像你期望的那么高，而且通常只有老板级的人物才有可能荣膺好人好事的代表。在斗智斗勇、淘汰严格的游戏规则中，好人的下场通常不是玩不下去甘愿认输，就是莫名其妙的被判出局，运气好点的也不过是徘徊在权力核心的周围。真正能坐上主宰生杀大权宝座的好人估计已经不纯粹了。如果你为此感叹不已，那好吧，从今天起立志往上爬，等你真正当了老板，这世间不就多了一个有权力造福他人的大好人吗？所以第一步，让老板赏识你。比较贴近现实世界中老板们的形容词应该是情绪化、有偏好的、善变的、心肠硬的、气量一般的、品德中等的。话说回来，老板也是人，他也有七情六欲，有时会和你一样做出蠢事儿。加上你不在其位而无法感受到他的压力，很可能使他的个人形象在你眼里极度扭曲。有时他的刁难在你而言只不过是想把事情做得更好而已，但对于你来说简直是天塌了下来，只觉眼前一片漆黑，恨得钢牙咬碎。息怒息怒，冷静下来分析分析老板的心理，再学点见招拆招，职场就可以风平浪静了。心理战一，肃杀的沉默。公司在管理上一直遗留了一个棘手问题，某日你灵感突发，一个超完美的主意在脑子里迸发了，如果按其行事，你有很大把握让局面改观不少。你就像信宝一样兴奋而虔诚地带着这个点子闯到老板办公室，向他和盘托出。等你语音落定，他却毫无表情地低着头，等待你的不是叫好，也不是反对，而是令人窒息的沉默。这情形让你手足无措，忐忑不安。难道是自己闯祸了，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吗？冷眼观局，冷静一下，稍安勿躁。也许情况没你想象的那么糟，有极大可能的是在那恼人的沉默时段，老板正全神贯注地思考你的提议呢。但如果你还是坚持老板的短暂迟疑并不单纯，其中必定有诈，这样的想法也无可厚非，因为你有可能是对的。老板们常常有这样的概念，对话之间一阵恰如其分的沉默是一种向对方宣示权力的方式，在他那个职位上有不少难言之隐，而你的方案恰恰触动了这一痛处，他无从向你解释，只能以沉默的方式击退你。沙盘推演，保持冷静，就算只是假装也好，万一那正是老板对你的考验呢，正好借机向他展现你的不凡勇气，就算是处在混沌不明的状况下，你也不会乱了阵脚。处理这段沉默尴尬期最明智的方式是在脑中读秒，如果超过关键性的十秒，那么有九成几率主管正在等待你提供更多的信息，以利他做出决策或提出看法。这时你不妨再多做说明，然后就可以反手为攻，抛出诸如还有其他需要我补充或解释之处吗的问题，打破这要命的沉默。心理战二， 煽动内战。公司要成立一个新部门，部门经理肯定从你这个团队中筛选，如果谁有幸被选中，可谓一步登天，因为该部门不仅利润丰厚，前途一片光明，而且就个人待遇而言也是诱人之至的。人人似乎都是种子选手，但谁也没有十足把握。这时老板一声令下，每人交一份针对新部门的策划给我，策划做得越漂亮，入选的几率就越大。冷眼观局，人是有惰性的，除了严格督促之外，适时的给予甜头刺激也是有必要的。老板用这一招抓住的是人性的弱点，职位就像是肥美的饵，看着它在眼前晃啊晃，哪有不垂涎三尺的道理。老板把这次机会当作筹码，希望大家竭尽所能的去争取，倒不是耍阴险玩手段，目的在于激起大家的斗志，最后不管肥羊落在谁手上，因竞争而产生的战果会让公司成为最大赢家。心理战三，永远挑刺儿。你顺利完成了一次商务谈判，在会谈桌前，你从容不迫的风度，不疾不徐的陈述，赢得了所有在场人士的好评，连客户中最难搞定的老总也面露微笑。这下子公司七位数以上的进账应该没问题了。一路上你反复想象老板可能会采取的反应，立即发放奖金似乎不可能，不过若能当着同事的面给予肯定也是蛮神奇的。谁知老板只是轻描淡写地说，做得还不错，但是下次再有对大客户的提案时，可不可以先让我知道。几句话把你的一腔热情全给浇熄了，原来拼了命表现只是换来更多的挑刺儿而已。冷眼观局，也许你不相信，有些老板认为利于赞美的本身就是一种赞美，不过如果你从不曾得到老板正面的肯定，也不排除是老板心底那只嫉妒虫在作祟，你的出色表现可能带给他强大的威胁。沙盘推演，既然老板这么不上道，你只好自力更生，争取你该得到的赞赏。也许你可以在下一次部门例会的会议中临时建议评估你的提案表现，这时他就再也不能逃避了。如果你的主管利于赞美是因为他感受到威胁，你不妨采取另一种行动，在准备提案的过程中按时向主管报告进度。一旦主管感觉到他并未被排除在外，你非常尊重他的意见，自然在你立下功劳时他会觉得颜面有光，赞美你不就等同于赞美他领导有方吗？心理战四，他到底在想什么？老板让你做一份年度计划，你就按照以往的套路写了一份给他。当你准备推进该计划时，他的指示颇为含糊，因为以前出现过类似情况，但最终你的计划都得到了认可和贯彻，所以你想在这一次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，于是先一步调动起各方面的资源，只等老板在计划书上一签字就马上执行。可是一个月以后，他把你叫到办公室说，这份计划不是我想要的东西，请你重新拟定一份。当你问他今年的计划该与往年有什么不同的时候，他只是简单的回答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此刻你真想变成一只虫子，钻进他的心里，探明他到底在想什么，喜欢什么。冷眼观局，极有可能你的老板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不过他却很明白自己不想要什么。再有一种可能就是，那些付了薪水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老板们，只是想要你多提些可行方案，让他有所依据，再逐渐勾画出他想要的内容，也不无可能。对你来说，最好的情形是，你的老板想借机试探，看你有多大能耐。 沙盘推演。面对这样的挑战，你也只能承受了，谁叫他是老板。建议你一次给他几个想法挑，这样就不至于一枪毙命。如果你那难缠的老板对你的提议完全看不上眼，那么只好由你来旁敲侧击，套出他自己心里都没有明确的真实想法。比如，你希望今年增加培训的预算吗？你希望这次开幕有明星剪彩吗？你想再设置一个助理职位吗？借着他的答案来搭建计划书的整体轮廓。最后，别忘了在谈话之后，把归纳出的结论化为文字转呈给老板，一方面也是尊重，让他安心，另一方面也确保方向是对的，免得他一息数变，隔天马上翻案。